欢迎来到福音之家，我是 Chase。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来清楚地看见你，能认真地听你说话，能来认识你。奉耶稣的名，阿门。无论你看的是新浪、网易、人民日报这些国内的新闻，还是国外的 BBC、路透社、AFX， 又或者你比较年轻时髦，那用的是抖音、Instagram、Facebook。那想象一下，这所有的新闻媒体和这些社交平台，他们都在同一时间报道一件事情，报道一件大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好吗？众海岛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这经文的一开始是不是给我们一种重大消息要来临的感觉？并且这新闻传播的广度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而是全球瞩目、万众聚焦的消息。那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并不是关于冠状病毒和疫情的消息，也不是关于欧美国家对种族歧视、示威游行，而是关于一个人的到来。那么前几周的讲道当中，以赛亚书的40到48章，是不是让我们了解了耶和华神和他的百姓以色列这样的大背景？因为百姓的悖逆，他们不愿意承认耶和华是神，甚至他们把自己的膝盖送给了别国用木头雕刻、用银器打造的神，他们也因此受到了神的惩罚，成为奴隶，被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巴比伦。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并没有忘记他们，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百姓，他是一位值得听从、值得相信、值得依靠的神。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40章的一开头，神借着以赛亚说道，你们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也要向他宣告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这的确是一个安慰，是不是？上周日的讲道中我们看到巴比伦他绝对不会成为这以色列百姓永远的居所，耶和华神也会因着他的大能大力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回到犹大的故乡。但在42章，耶和华透露了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消息，是不是？我们之前看到他将兴起一位他所拣选、他所喜悦的一位仆人，并且这位仆人会把公理带给万国，也就是这个世界应该有的秩序。所有的被造物，包括他所创造的人类，会正确的把这位造物主耶和华神当作神来看，并且把他应得的荣耀归给他。那么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就好像是一个跟踪式的报道，来继续的为听众来介绍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但不同的是，比起之前似乎刊登在这些2、3流媒体的次要板块，这一次是世界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到了这位仆人的身上，好像在告诉世人，这位万众期待的仆人他要来了。我们来看单章上的第一点好吗？仆人的亮相。我们一起再看第一节，众海岛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我出母腹的时候，他就提了我的名。这位仆人在一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进一步的描写，是不是？他还在母胎中的时候，未出世之前，他就已经被耶和华神所提名了。似乎他和其他人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但这同时是不是能 帮助我们弄清楚一个有时候特别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呢？仆人这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以色列的整个民族。在几周的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他的百姓会这样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我的仆人。可在这里，这位仆人却是从母胎中出生，从母腹当中被神提名。这一位仆人似乎并不代表着整个以色列民族，他并不是整个以色列。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好吗？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到荣耀。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摸着后脑勺不惊奇地问，作为悖逆神已经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族，哪有什么荣耀之言呢？那确实如此，以色列失败了，是不是？当其他国家看到以色列民族如此失魂落魄、困苦不堪的境况，没有人会承认这是神拣选的民族，没有人会看到神的荣耀，是不是？以色列民族是失败的仆人。但通过刚刚神和仆人之间的对话，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荣耀。我们看到神把他称作为仆人以色列，他是怀在以色列民族的母胎之中，他是从民族中出生，是族人中的一员。这位仆人他并不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但是他却是民族中的一位。他不是以色列，但他却又是以色列。仆人的身份，仆人以色列，他是神的仆人。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好吗？他使我的口快如刀，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这是不是和我们上周日所看到的那位古列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我们知道上周耶和华神会兴起一位名叫古列的领袖，他会在政治和军队上面击败巴比伦，并且会把奴役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族释放出来，使他们回归到他们犹大的故乡。那么相比于古列，神的仆人在这里他对自己装备上的描述看上去是不是有点逊色了许多？那仆人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军队的权力，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一遍好不好？他使我口如快刀，他把我藏在他的手，他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他有的，或者说神耶和华赐给他的，却是在话语上的能力。他说出来的话就像快刀一样，能够挥砍着敌人，他也像磨亮的剑一般，能够直击人心，刺到深处。这点是不是并不亚于在政治上的统领和军队士兵里面的他们手上的武器，是不是？耶和华神也把他藏在阴影之下，把他藏在剑袋之中，作为他的保护，那必要的时候展示出他仆人的威力。在接下来的第四节，我们看到了一个转折，好像仆人展示出他无奈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看，但我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力气是虚无虚空的。似乎在仆人一番劳碌，用尽力气来做他被差派来的工作之后，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的果效。那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仆人说徒然劳碌虚无虚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很有可能和他的装备有关，是不是？有可能，毕竟在真刀真枪的面前，在 万军敌人的面前，口如快刀，口如利剑，看上去可能真的并不会占太大的优势，仆人所劳碌的也真的可能看上去毫无果效。但第四节的后半部分说道，然而我当得的公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神的那里。神的仆人，仆人以色列，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孤军的奋战，神不仅仅赐给他口如快刀、锋利如剑的装备，那神也在这位仆人的背后帮助他和保护他，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劳苦和他的奖赏也不是由这个世人、这个世界来评定的，而是在差派这位仆人耶和华神的手中。那这不禁让我们问起，如此大的来头，这么雄厚的背景，有这么大的靠山，这仆人的到来，他究竟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仆人的使命。一起来看第五节，现在耶和华说，他自我还在母胎的时候就造了我做他的仆人，好使雅各回归转向他，使以色列可以聚集到他那里。我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仆人以色列，他的使命就是借着神的力量，要让雅各的子孙，也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要回归到神的面前，要转向他，承认这位神是神，而不是跪在用木头做的、用银器凿的、用匠人造出来的偶像面前屈膝下拜。我们再看第六节好吗？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回归，只是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我和我太太所住的地方位于一间公寓的顶楼，那有一段时间电梯里所有的灯他们会选择同一时间罢工，非常的调皮。那特别到了晚上，在二楼和三楼之间，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如果你不打开手机的闪光灯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很难看清前面的楼梯。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光的画面，是不是仆人他不仅仅会让自己的民族以色列民族归向神，神把他称作为小事，而且要借着仆人像光一样，像一束光，把救恩传到地极。虽然在这里经文并没有展开来解释这是什么样的救恩，但是通过仆人会在雅各、会在以色列民族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能想象他会让列国在地上所有的国家能够放弃他们的偶像，能够擦亮他们的眼睛，像光一样能够带领他们来承认并且认识这位耶和华神。这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呢？这原本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责任，别的国家和其他的民族本可以通过神所拣选的百姓，这个以色列民族来了解神的属性，来看到神的荣耀，但是因为罪，他们不愿意承认耶和华这位神。就像以赛亚说的，他们有眼睛却是瞎的，他们有耳朵却是聋的，看不见也听不见神，是不是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原本是以色列的使命，但是他们失败了。但是这位神的仆人，仆人以色列，不仅能让失败的以色列重新归向神，并且能作为一盏明光，使列国的眼睛睁开，把他们的耳朵打开， 来看见，来听见这位神。仆人他没有任何的军队，他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力。现在看来我们还不太确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们知道靠着神所赐他的装备，让他口如快刀和磨亮的剑，神必定会通过他让以色列民族回归，使万国得救，让神应当得到的荣耀归给他。第三节，神对仆人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荣耀。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会有如此大的作为，那是不是感觉他至少应该黄袍加身，头戴冠冕，有这样的待遇呢？被赋予无比的尊敬和尊崇敬畏。就好像在英国抗击冠状病毒立下的大功 NHS 国际健康组织一般，受到民众的各种爱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到晚上七点敲锣打鼓为他们鼓掌，以及你走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商店里面会为 NHS 他们的员工会有15-20这样的折扣，15-20这样的折扣。但是经文在这里去告诉我们，是不是另外一种景象？以色列的救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藐视的、被本国憎恶的、被统治奴役的这样说。这仆人得到的是不是和他所应当得到的待遇完完全全不一样？他被人藐视，没有任何的尊严，他被看作食物链的底端，没有得到任何的尊敬。就好像是最近在欧美反种族歧视的游行当中，你只要一提到那个警察的名字，那大家都会投来深深藐视的目光，被本国人憎恨。同样，这也是神的仆人所遭受到的待遇，是不是？他就好像是一个囚徒一般，手脚都被铐着锁链，在大街上游走，被四周的路人藐视。最心寒的是，他是被自己人、被本族的以色列所憎恨，被统治者所奴役。但是我们刚刚看的第七节的后半部分有一个大逆转，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看，以色列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的、被本国憎恶的说，被统治者奴役的这样说，君王看见了就必起立，领袖看见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是拣选了你的以色列圣者的缘故。想象一下，当一个国家在举行国王的加冕仪式，当四处的音乐都同时响起，从各国各地前来祝贺的君王和领袖们，他们都聚在一起，聚焦点都放在那不远处的大门口上，鲜花队、仪仗队都已经在待命的状态，就是等待那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但是从门中走进来的那一位，却是那被人藐视、被本国憎恨的仆人以色列。虽然看似是被人深深的藐视、分文不值的仆人，但是君王和领袖们都会屈膝下拜，因为耶和华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到荣耀。因为通过仆人的使命，雅各会归回向神，救恩将被传到地极，神借着仆人以色列将得到荣耀，那他也必定将仆人升高，给他当得的功力，也赐给他应得的奖赏。神的仆人被深深的藐视，但是在耶和华神的眼里， 却看为尊贵。下面我们来看单章上的第二点好吗？万民的拯救。我们来看第八节。耶和华对仆人这样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人民的中保，复兴那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做产业。我们在看到仆人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之后，我们不难想象，在仆人执行神所赐给他的使命的时候，那藐视他的，那憎恨他的，一定会极力阻止和反抗，是不是？但是他却有神在他的背后帮助他，并且使他做人民的中保。那么在原文当中，中保就是约的意思。在旧约的历史上，每当神与人立约，最终的目的都是把祝福送给神的百姓，是不是？那神也借着他与诺亚、与亚伯拉罕、与大卫、与摩西这些在旧约的历史上所立下的约，不仅仅是在物质、在地上的产业来祝福他的百姓，那也使人能够通过这个约让他们享受与神建立的关系当中。所以不仅是物质上的祝福，也是与神关系这种灵里的祝福，是不是？但是不同的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位仆人他就是约的本身，他是人民的中保，他是人民的约。靠着这位仆人，人们就能得到这约中的祝福，从神而来的祝福，并且是不是也能享受与神建立的关系这样的祝福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九和第十节。对那些被囚的说，你们出来吧，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你们现身吧，他们沿途必得喂养，一切光秃的高处必成为他们的草场，他们必不饥饿也不口渴，炎热和太阳必不伤害他们，因为那怜悯他们的要引领他们，带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经文好像把读者带回了出埃及的那幅画面，是不是？神的百姓他们被困在埃及作为奴隶来使用，那经过几十代人的时间，神对他们而言可能已经变得十分的陌生，甚至遗忘了他的存在。百姓不认识神，他们不愿意承认有这样一位神。但是神使用摩西，让那些被困在埃及的百姓从囚困当中走了出来，走进了迦南地。那神也通过用种种的神迹奇事，也借着摩西的口让百姓来重新认识这位神，让以色列百姓从不认识、不承认有这位神，到重新认识，与他建立关系。他们也从原本的看不见、听不见这位神这样的黑暗当中走了出来。读到这里，作为当时的读者，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这位仆人他是真的不一般呢？他的确就像是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一样，一束亮光一样，能够带来像出埃及一样的另一个拯救，一个新的拯救，不仅仅是肉体上面的囚困被困在巴比伦，而是让这些百姓来重新认识神。对那些囚困的说，你们出来吧，神不仅会把他们困在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对那些在黑暗中当中的人说，你们现身吧，神也会通过他的仆人让悖逆不从、有眼看 看不见、有耳听不见的百姓，来重新看见和听见这位神，从黑暗当中现身出来，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神的仆人呼召人出黑暗的亮光。我们再读一遍第九到第十节好不好？对那些被囚的人说，你们出来吧。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你们现身吧。他们沿途必得喂养，一切光秃的高处必成为他们的草场，他们也必不饥饿，也不口渴，炎热和太阳必不伤害他们，因为那怜悯他们的要引领他们，带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些领袖，他们号称是自己百姓的领头羊，会带领他们喂养他们，并且会无时无刻的为他们的益处着想。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对百姓置之不理，不顾民生，只专注于自己的利益和政权，那么任意的来占百姓的便宜，来割他们的韭菜。但是不同于他们，神的仆人却是充满着怜悯，是不是？那些从囚困被拯救出来的，靠着亮光走出黑暗的人们，神绝对不会舍弃他们。我把你带出来就完事了。不，神的仆人他一定会在沿途上继续喂养他们，来带领他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是不是特别的美？那些因着仆人被拯救出来的人，就好像羊群一样，在神的仆人这位牧羊人的带领下，那无论是走到哪里，是高秃的光处，光秃的高处，不好意思，还是水泉的旁边，都可以得到喂养，炎热和太阳也必不会伤害这些羊群。即使在沿途上面有可能会遭到威胁或者遭到不测，但是神的仆人不会离开他们。我们之前看到神的仆人他会遭到藐视，遭到憎恨，是不是？那么跟随他的这些羊，或者被他牧养的羊，也有可能会遭到伤害，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而舍弃他的羊。那怜悯他们的也要引领他们。神的百姓可以被这位牧羊人，可以被这位仆人所保护和喂养，而能够被这位仆人拯救，能够被他喂养的，不仅仅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一起来看十一到十二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道路，我的大道都必被修高。看哪，有人从远方而来；看哪，有些从北方、从西方而来，还有些从色尼姆而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过任何跨年的场景？还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上海的外滩，跨年的景象。当然我，是通过直播和其他人一起参与的，我并没有到现场去凑热闹。外滩的现场真的是被四面八方不断的人群挤得满满的，好像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可以阻挡这些人进入到那个地点。经文是不是也给我们这样一种拥挤但是非常宽阔的画面？众山会成为道路，大道都必被修高，神的仆人会移除所有的阻碍，就连色尼姆，也就是遥远的东方，可能是中国，可能是印度，也无法被阻挡在外，让各族列国的人从远方，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来到仆人这里，通过仆人以色列所背负的使命 来认识并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真神。这样一件关于仆人的大新闻，关于他的到来，是不是真的十分夺人眼球？但朋友们，这位万众期待的仆人，他已经来了。当他还在母胎中的时候，当他还在母腹的之时，神已经提名将他称作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时，他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或者军队上的影响和胜利，而是借着神所赐给他的装备，口如快刀，锋利如剑，也是话语上的装备和权柄，来传讲福音的好消息。但是作为神的仆人耶稣，他却不被自己人待见，被自乡的人所藐视，所憎恨。当本族人面对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来拯救他们出黑暗，让他们可以真正看清楚神的样子，听清楚神说话的时候，他们却抱紧自己的拳头，向他大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死。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仆人耶稣来到世上所做的使命，是不是？他作为真正的以色列仆人，完成了神所赐给他的使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道，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在跟随耶稣之前，我们所有人的确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不是吗？与那些有眼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的那些百姓是一样的，是被困在黑暗里面，活在黑暗之中的。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神，一切都是巧合，没有一位造物主，我选择忽略他，不认识他。但是仆人耶稣的到来，他所带来的福音和所他说的话，你们出来吧，你们现身吧，让所有相信跟随这位仆人的人能从黑暗当中走出来，不再是瞎眼的了，也不再是耳聋的了。我们的眼睛被擦亮了，耳朵也被打开了，我们可以通过仆人耶稣这位人民的中保，神也敞开天窗，毫无保留地将祝福浇灌在他的百姓之上。我们也通过仆人耶稣这位好牧羊人，他也持续用他的话来喂养他的羊，从来没有离弃他们。我们也通过仆人耶稣这列国的光，福音不仅仅在英国的各个角落被传开，此时此刻也有从东、从南、从西、从北、从四面八方来认识仆人，来认识耶稣，通过他来认识耶和华。如果屏幕前的你还不认识耶稣，那么请你继续来认识他，让他来带领你走出囚困，走出黑暗。那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好不好？诸天啊，你们要欢呼；大地啊，你们要快乐；众山啊，你们要发声欢呼，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子民，也必怜悯他受困苦的人。我们来做个祷告。那位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己的仆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差派了你的仆人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并且我们可以因着他，因为这束光，我们可以走出黑暗，我们的眼睛被擦亮，耳朵被打开，我们可以重新来认识你，来看清，来听见你。天父，让我们因为耶稣而欢呼，因为耶稣而快乐。奉耶稣的名，阿门。